2021年9月1日，涉及电话卡实名制的规例正式生效，分两阶段实施。电信商将会在2022年2月28日或者之前为实施实名登记完成相关设施和系统。期间，香港市民可以继续按一贯方式使用电话储值卡，无需即时实名登记。第二阶段由2022年3月1日展开。新的上台月费服务和储值卡必须在启动服务前实名登记，用户必须向电信商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才可以使用，公司用户要提供商业登记证等。至于现行储值卡用户，要在2023年2月23日前向所属电信商实名登记，未登记的储值卡将不能使用。目前香港有大约1200万张俗称太空卡的匿名增值式智能电话卡。部分舆论认为太空卡由于没有登记个人资料，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工具。尤其2019年反修例风波，有示威者利用太空卡在网上平台大量编造发送虚假信息，甚至遥控爆炸袭击等。按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讲法，实名登记制可以堵塞现时电话储值卡匿名性质的漏洞，协助执法机关侦查涉及使用这些电话卡的罪案，并加强保障电信服务的健全和通讯网络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新规例限定每名个人用户可以向每间电信商登记不多于10张电话储值卡，企业就最多登记25张。港府官员说，全球有大约155个司法管辖区，超过3/4国家就电话卡推行实名制，包括中国大陆、澳门和日韩、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香港应该共同承担打击罪案的责任。香港资讯科技界选委、数据科学家黄浩华就质疑港府提出的数据。他向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香港不少诈骗案属于境外诈骗。
可以透过在境外或者互联网注册一个本地的号码，然后就透过一个 Skype 的 software 或者软件去用那个虚拟的本地号码打俾本地的用户或者市民，只要你有可能少部分的金钱或者是一些途径的话，其实就可以在电脑里面扮在香港电话打俾香港人。
黄浩华强调，实名登记制不能堵截罪案，反而导致罪犯利用虚拟电话号码等其他途径犯案。资料显示，美洲国家墨西哥在2009年亦曾经推行电话卡实名制，但在3年后取消。根据全球行动通讯系统协会的报告，当时墨西哥人改用其他方法获取电话卡，例如在黑市或者直接在外国买电话卡然后漫游。墨西哥政府当时表示，2009至2010年间勒索电话上升了40%。
GSMA 以前有份报告就是讲，其实墨西哥都尝试做实名制的。咁做咗3年之後咧，佢哋就發現咗唔掂喎，反而罪案係會增加，因為犯人會透過一啲唔係用自己真實姓名登記下嘅 SIM 卡嚟犯案嘅時候，佢哋就會增加一啲，譬如話可能係偷電話卡啊。而家我哋大部分嘅電話騙案到底係境內定境外咧？個立法會嗰個書面回覆就好似係講境外嘅。如果我哋所有大部分電話騙案嘅案件其實喺境外嘅話，咁即係話其實搞本地實名制幫唔到件事咯。
根據法規，執法機構調查嗰陣，必須申請法庭手令，至可以向電信商索取電話卡登記資料。但係條例亦都列明，遇到迫切或者緊急事件，譬如嚴重罪案，執法機關亦都可以喺冇手令之下索取相關資料。
非法集會咁。咁已經其實當係一個嚴重罪，因為非法集會其實係最高可以判3年。喺依個冇手令嘅情況下，咁其實市民係冇個機制係去確保到警察去查一個通訊嘅時候，或者係一個實名制登記下嘅信息之下，係真係有個充分理由喺度咯。
香港民主党认为，虽然电话卡实名制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早已实施，但是香港政府认受性低，不适合和其他有真正普选和获得市民信任的国家比较。此外，香港一般重要政策咨询期是3个月，但是今次只是为期1个月，中间还包括农历新年，咁係反映政府无意听取香港人嘅意见。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香港电台采访嘅时候话，媒体不时以太空卡接收匿名人士提供嘅信息。记者进行侦查报道嗰阵亦都可能用上太空卡，担心推行实名制会削弱对消息来源同采访工作嘅保障。
好簡單，啲放蛇嘅電話打嘅時候，咁都要保障翻。咁呢個正正係一個私隱嘅需要，就係令我哋唔好暴露咗自己嘅身份啦。即係大家都會有啲爆料熱線嘅，啲爆料熱線肯定係用一啲即係呢啲所謂嘅太空卡咧，明確嘅姿態話俾爆料人聽，我哋會用盡方法嚟去保障你俾資料我哋嘅過程。咁但係如果呢個又冇咗啦，哦原來嗰啲電話咧，其實全部都係會知道係打俾邊間傳媒機構噶啦。如果獲取嗰啲資料咧，又唔需要手令啊，或者就算要手令都好啦，又有緊急情況，就難免會令到嗰啲資訊提供者啦，或者啲所謂吹哨者啦 ，whistleblower 都會擔心佢哋會俾人哋會知道佢哋嗰個身份啊。
中國大陸由2010年起實施手機實名制，其後喺2015年要求電話卡亦都要身份證驗證。2019年開始更需要通過人面識別才能夠辦理上網服務。同年12月。澳门实施网络安全法，推行手机实名制。香港和中国大陆以及澳门睇齐，是不是由于反修例运动的缘故，又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考虑？港府官员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外界质疑外地电话卡不受规管下，实名制到底怎样有助于打击罪案，港府官员就回应说，罪案不单只是电话骗案，很多严重罪案包括凶杀和伤人案亦都是透过储值卡操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所长曾怡石认为，电话卡实名制和港版国安法有直接关系。
这个让我们不禁去想到说，当香港现在有国安法，当初反送中，
曾怡石话，港府实施电话卡实名制，难免会令大家联想到，当香港现时有国安法，当初反送中，后来要求民主的这些活跃分子，他们会不断地更换 SIM 卡，这一点在香港是非常轻松平常的事。电话卡的确有躲避监控或者增加当局监控困难的作用。他批评港府眼中只有一国而没有两制。
北京政府的对人民的管控，香港政府效法学习，脚步跟得越来越紧。
曾怡石说，香港政府效法学习北京政府对人民管控的手法，脚步跟得越来越贴。港府是迎北京政府所好，无论是言论自由还是行踪上的监控。他说，台湾可能是外来的人只会用 SIM 卡，但是在香港 SIM 卡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局侵犯当地使用的文化，就是对香港本地文化的不尊重。原籍中国大陆的台湾网志活跃人士周曙光谴责港府为了监控民众不惜建立网络长城，他担心生物认证和人面识别在香港出现是迟早的事。
当香港的这种种种民间组织陆续被中国控制，或者是被
周曙光
说，
当香港各种民间组织陆续被中共控制或者是摧毁后，中共在香港推行各类法律法规就会毫无阻力。大家在香港看到的这一步可能比中国是迟了10年，但是紧接下来的10年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法规变化会陆陆续续地发生在香港，你所做所讲的一切都会被他们全党记录低，有朝一日他们要追溯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追溯到每一套言论背后的人， 并且加以惩罚。香港资讯科技界选委黄浩华亦都相信，港府推行电话卡实名制的真正目的不是打击罪案，而是针对社运人士。
始终市民会担心的就是我的电话记录啊，或者会不会同我SIM卡有关的信息被人去知道了，从而知道了我会不会同某些人比较熟啊，或者是会不会令到某些人蒙受一些风险啊，或者是蒙受一些后果啦。咁其实市民是在这个今时今日的情况下，是真的会有这样白色恐惧在这里。咁如果是这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他们平时的通讯我会建议的就是尽量去用一些電話以外的科技，譬如話可能大家會平時用到我哋叫 instant message， 可能係譬如話 WhatsApp 啊、Telegram 啊，甚至係 Signal 啊等等等等，就從嘗試去從傳統嘅電話卡用一啲比較新或者係比較其他地方多人使用嘅軟件工具嚟保障自己嘅私隱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